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就是圣所第一层帐幕的工作，就是第一层帐幕的这个献祭啊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着世人坐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再请看利未记第四章，利未记第四五六啊，这三章啊是谈到这个第一层帐幕里面所谓拜上帝的礼，也就是献的赎罪祭和赎欠祭。这个每天要献的祭啊，我们今天呢下点功夫啊研究一下啊。我们请看第四章啊，这里啊把这个赎罪祭啊，把第这四个分为四段啊，把这个赎罪礼、赎罪祭啊分为四段啊。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读起啊，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使百姓陷在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，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。受膏的祭司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把指头蘸在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，又要把一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，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。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，乃是盖葬的脂油和葬上所有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。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，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，并头腿脏腑粪，就是全公牛，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，到灰之所，用火烧在柴上。这是这个祭司犯了这个罪啊，的这个赎罪祭。下面请注意啊，还要啊为会众献一个这个赎罪祭。这里就提到啊十三节，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。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献到会幕前。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不读了，因为它啊基本上啊和前面呢是啊一样的啊，处理这个牛啊，就是这里啊就说明啊这个会众起先不知道， 一知道呢，就要献一个公牛犊为赎罪祭。再请看二十二节，这里就提到这个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上帝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欠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。注意啊，这个羊呢比牛小啊，因为这个官长呢毕竟比这个大祭司啊和全会众啊要小啊，他是一个人，而且他是光是普通的一个官，不是大祭司，所以他要献的这个赎罪祭啊是一个公山羊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血呢没有带到这个圣所里面，这个光是啊把这个血啊抹在这个燔祭的坛上啊，我们从二十四节读一遍吧。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宰于耶和华面前，宰燔祭牲的地方。于是这是赎罪祭，祭司要用指头蘸一些赎罪祭牲的血，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。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，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再看二十七节，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为所犯的罪欠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。这个请看上面的小标题啊，这个叫做为庶民献赎罪祭啊，这是第四等，这是个母山羊，前面是一个公山羊。那么处理的办法呢同这个公山羊啊是一样的，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，在那宰燔祭的地方宰了，祭司要用指头蘸一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，正如取平安祭的祭牲的脂油一样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，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注意啊，必蒙赦免这个几个字啊我们记牢啊。那么这两种赎罪祭他的血没有带到圣所里去，可是呢他也属于这个圣所的礼节。那么这个肉怎么样处理呢？这里啊没有讲得很详细啊，我们需要看第十章，请看利未记啊第十章第十六节。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注意这个是那个官长犯罪的公山羊啊，谁知啊已经焚烧了，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，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，主又给了你们，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，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？注意啊，这规定啊他们是要吃这个肉的啊。看呢、啊，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，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个鸡肉啊。这个就是当时啊这个亚伦两个儿子啊没有照摩西的吩咐去做，那么亚伦呢这里啊为他们呢辩解了。十九节，亚伦对摩西说，今天 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，我又遇见这样的灾，若今天吃了赎罪祭，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？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这里就大略的解释一下啊。这个就是第十章啊第一节所说的啊，请看第一节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。燔火呢，就不是圣殿里的火，而是普通的火，叫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这个第八节说明这个原因啊，请看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。所以这里啊，这两个儿子啊，他们因为喝酒了就分不清啊，什么是俗的，什么是圣的。所以呢，上帝啊，就把他们烧死了。那么这个亚伦呢，就说：“我今天呢，遇见这样的灾，就是死了两个儿子，所以啊，他们没有敢吃这个赎罪祭。”现在我们就回来研究啊，这个赎罪祭啊，主啊规定。这个赎罪祭分四等，而且它一个特点是什么？是为误犯的罪。怎么叫误犯呢？就是不知道这个是罪而犯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有没有误犯的罪呢？我们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呢？我看呢，最普通的两个例子啊，就是拜偶像，就是一个人呢没有信主之前呢，不知道拜菩萨是犯罪，他还以为是德行啊，是积德了，给菩萨烧香嘛，是吧？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安息日，一个人没有研究圣经，不知道安息日是圣日，他在安息日劳动，他不知道是犯罪。尽管他不知道，他一知道了，他要求耶稣赦免他，而且呢，耶稣要为他赎罪。说明啊，误犯的罪在上帝看来还是罪，尽管你不知道，上帝还是把它看为罪。你知道了以后，你要在上帝面前痛心悔改，耶稣要为这个罪付出他的宝血。所以这个赎罪祭呢，是在这方面呢，预表耶稣为我们误犯的罪啊流他的宝血。可是我们要仔细研究啊，利未记啊还要记载另外三种啊罪，一共啊一个人可能犯的罪啊，按照圣经呢的这个解释啊，可以分四种啊，四等罪。第一等呢，就是这个误犯的罪。第二等呢，是记在第六章，利未记第六章。我们来读一遍，大家看看呢，这个叫什么罪？第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干犯耶和华，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在捡了的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，他既犯了罪， 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释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。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，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欠寄生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献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欠祭，就是罪欠的欠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。注意啊，又是这四个字，必蒙赦免。请问这个算不算误犯呢？这个不算误犯了。这个有人说那是明知故犯，可是呢这个明知故犯这个故字啊，我们觉得呢说的重了一点。明知是对的，他知道这个错的啊，骗人呢、啊、抢夺呀，是吧，拾了什么别人的东西自己啊留下来呀，这个没有人能说哎我不知道这是犯罪，这不能算误犯。那这是什么犯什么罪呢？我们呢能不能这么解释啊，这个叫做呢明知而犯啊。我们这个故字暂时不用啊，我们就说他知道错了他犯了。为什么犯了呢？因为肉体软弱了，说这话不错吧，肉体软弱了，什么贪心是吧，第十条诫命啊，他贪别人的东西 啊不但是第十条，第九条也犯了，瞒住别人嘛，是吧，拾到别人的东西不讲嘛，是吧，隐瞒。那么还有这里说起假释，是吧，别人质问他啊，他起誓，他说我没有，是吧，这是犯了第三条，是吧，哎。那么抢，这里还说抢夺，抢夺是犯了第八条，是吧，那这么一下子他犯了这四条诫命了，是吧。这四条诫命呢，我们如果把它归纳起来呢，都能算是啊他知道这个不对，他不是误犯，他是什么，他明知而犯。那么为什么不说他故犯呢？那么这个故犯的罪啊，我们呢可以另外啊给他列为第四等啊。怎么叫做第四等呢？我们请看民数记第十五章27节，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，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。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就必蒙赦免。这一节经文呢、啊，他同这个立位祭啊有稍微有一点出入。在立位祭跟赎罪祭是一个啊，这个这里就是四等，是吧，立位祭把它讲作四等，这里呢光是讲就提到那最后第四等啊，普通老百姓啊犯了罪呢，他欠一只母山羊，说明这个简略化了，把这个问题啊压缩到一个最后的一个例子。这是普通的赎罪祭，是误犯了罪，而且呢这个也就包括了那个赎欠祭了，因为它是简单化啊，把这个问题啊概括为一句话。那么第三十节啊，请看第三十节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注意这四个字啊， 善感行事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众剪除，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于他身上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什么赎罪记号线这样的罪，他叫做善感行事。下面说什么？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啊！所以呢，这个跟这个希伯来书啊十章二十六节是一回事。我们请看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所以这里就用上这个故意了。这里的故意呢，我们就同这个民数记十五章啊这个善感行事啊啊把它等同起来。这个什么态度呢？就是三十一节所说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啊，他是怎么亵渎了耶和华。那么你查这个原文呢，这个善感行事啊，也可以在英文上看出来啊。英文呢，这个编注上写啊，with a high hand， 就是啊，手举得高高的。我犯罪啊，大家看了啊，主叫我不许做的，我偏偏做啊，你们看着啊，我犯了，看上帝怎么办？就这个意思，很恶劣的态度，这个就是。是善感行事啊，这个跟呢那个偷一点东西抢一点东西又不同了，注意吧，你就是为了贪人的财啊，你这样犯了，你不是为了同上帝对抗，不是故意啊惹上帝的怒，亵渎上帝，藐视他的话，不是，你是贪心呐、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这里啊就应该把它分开，因为那个赎欠祭啊。是可以啊，赎这个罪，这里说他能够蒙赦免的啊，他要把东西还了，他抢的或者偷的东西啊赔了，还要退给他五分之一的利息，还献一个赎欠祭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上帝就赦免他的罪。可是这个人，这个善感行事的人啊，没有祭可献了、那么摩西啊就在这里啊就举一个例子，民数记十五章啊，就是那在安息日拾财的这个人啊，我们请看啊，这个三十一节紧跟着就是一个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就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，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，将他收在监里，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总要把那人治死，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很多人呢把这件事孤立起来看，甚至说哎呀安息日守不得，我听人这么辩解啊，你要守不好啊要用石头打死的。可是呢我们应该啊认识到啊，这个人犯安息日啊是出于什么态度啊，什么精神很重要啊，他是在旷野他们吃玛拿的时候犯的罪。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玛拿是他们每天吃的粮食，到了星期五就是第六天，上帝给他们双份的玛拿，叫他们收去，把该煮的煮了，该烤的烤了，留到安息日吃。所以安息日不需要生火， 这是一点，是吧？还有我们退一步说，这一个人比方说他希望啊能在安息日吃点热的啊，那么星期五做好的这个玛拿呀，我在安息日再把它烤一烤热吃，我爱吃热的东西。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点的话啊，那么他呢又知道啊上帝明明吩咐他们这一天不可以出去，也不可以点火生火的，那么他只得怎么样啊，偷偷地干。他这个柴火提前呢把它施好，放在帐篷里，在安息日偷偷地点火啊。我们就是退一步说，如果光是为了吃点热的，可是这个人不是这样，不是为了吃点热的，他是故意啊向上帝挑战，看你怎么办，我就是公开的在安息日出去食材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手举的高高的，让大家能看见，这样的人上帝是不能容他存在啊。这种榜样啊给人呢影响很快。所以啊我们这一件事情必须要认识到它的性质是最恶劣的。上帝已经有明文吩咐这一天啊的玛拿是提前把它烧好，你没有理由在安息日生活，更没有理由安息日出去捡柴。所以呢我们刚才说过，根据这个立位记和民数记啊，这里啊这个人所能犯的罪呢分四等，我们已经啊看到有这三等了，一个是误犯的，一个是出于肉体的软弱一时啊跌倒了犯罪，还是可以赦免，只要你啊认罪退赔献祭。还有一种罪呢，就是善感行事，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这样的罪呢是没有罪可限。还有第四等呢，记在啊立位第五章，立位记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，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请注意下面的小字，或作有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，他要担当他的罪孽。这是一种罪啊，解释一下啊，怎么叫发誓的声音？这个呢指啊他们开庭的时候审一个案子的时候，叫你做证人啊，你看见人家做这件事，下面不是说吗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。发誓就意思呢，做见证的人呢要在做见证之前呢发个誓，就说我所讲的都是事实，如果不是事实呢，愿上帝降罚于我啊。过去是用这样的措辞的，现在呢我们人民法庭上呢也是有这么一个仪式的啊，就是说呢叮嘱这个做见证的人呢，你一定要据实啊这个供认一切的事实啊，如果不符合事实呢， 要你呀、承担一切责任啊，你这个很严肃的一句话对待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里说听见发誓的声音呢，就是意思在法庭上做见证，那么他却不肯讲，也就是什么包庇那个罪人，包庇罪人，你包庇一个罪人呢，你就与他的罪啊有份了，